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慧仪，欢迎您再次收看《财经最前线》。今天的节目还是要为您介绍台湾第一家超越台湾环境保护标准的绿色商店——甘玛嗲。节目现场为您请到的是这家商店的总经理黄仁栋总经理，还有行销企划部的经理黄丽娟黄经理来到现场。总经理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丽娟。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总经理，我想请问，有机商店是目前很风行的一个潮流，不过在当时创业初期就这么一帆风顺吗？
这个是有故事的，就是说我们当时选的这个地点其实原来是政府的一个传统市场的废墟，我们当时也没有想说要去经营一个这样的超市了，原来想就是说去利用它上面的一些办公室做我们要做的事业。那这个下面呢，我们事实上是想去租给别人的，那这个租的人他们是来评估那我跟这位先生就站在我们这个现场，那要评估就往来的行人的数量，那么汽车、摩托车、脚踏车等等，那我们两个人站在那边40分钟是也没有行人也没有车辆，完全都没有。
可是甘玛嗲还是盖起来了
那个原来就是盖在那边，我们只是进去大概把这个废墟修了1年多我们觉得就让这个没有用的东西把它变成有用是有一点价值，是这样开始的。
黄经理，对于这个地点的选定，您是不是也觉得很惊讶？
我到甘玛嗲的时候呢，已经觉得那里很喜欢那个店，那所以呢，这样子的地点的话，我们只好一直就是我们办不同的活动，让更多人来接近来这边来甘玛嗲这里。所以我们是从比如说亲子的啦、艺文的、环保的，各式各样的活动都办，然后美食的部分当然也是都会是结合我们的超市的食材或者餐厅的料理做这样子配合节气办活动。
这个一般商店倒是很不一样，因为一般我们台湾的商店就是我做我的生意，你来买我的东西，就这样子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生意上的关系。可是您会想到说跟社区做一个这么紧密的互动，而且我觉得对社区应该是带来有贡献的，就是对它文化的提升等等。那对于在年节方面呢，你有没有做什么样特别的活动呢？
是，比如说今年我们的食材我们就选定，现在的话呢特别多的话呢，比如说大白菜正在出，那我们就选定好我们的用有机的大白菜呢，然后呢因为过年到，然后我们就把它做成酸白菜。好，那酸白菜以后呢就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年菜，比如说酸白菜火锅，这种季节酸白菜火锅、酸白菜炒肉丝、酸白菜海鲜煎饼，还有就是凉菜这部分，它就是一个变化。
这些食谱是您自己想出来的吗？
是我们其实这个我们是说有机 so easy 生活俱乐部聚集快乐然后这个还是我们的客人所发起，我们7年来的客人，那他们所发起的，他们说因为他们都有才艺了，就是蛮会做菜的，然后他们觉得说跟甘玛嗲这么多人，他很支持我们，然后呢有这样子发起，目前有4位发起人组成这个样子的俱乐部。
所以您这个顾客选定的顾客层还选得蛮对的
是是是，真的是很我觉得很支持甘玛嗲，然后真的是很忠心，你看这7年多来，然后还想说发起一个这样的俱乐部，让更多人这样子分享他们对甘玛嗲的支持跟喜爱，这是非常难得。
总经理，台湾的情况跟国外的情况做一个比较的话，你觉得台湾有没有什么可借鉴的地方？
就整个市场，我们当然有很多模式可以向他们学习了比如说在欧洲，德国跟英国就是一个典型，德国是发展有机专卖店，英国是有机超市的模式，但整个情形是超市的模式发展的比较好。那么在美洲的情形就是说，在它过去根据美国农业部的资料，这个产业每年的成长是 15%-20%这个对我们台湾也是一个借鉴。在日本我们并没有这个数据，但是我们在这1-2年不同的同事有去参观日本整个市场，他们的发展也是非常蓬勃的。一个是对环保跟食物安全性的认同。那么我觉得在台湾这个空间是还在的，很值得我们去投入。
也就是说大家已经有这样子的共识，这样子的观念，只是在政府立法这方面还没有急起直追就对了。
是，纵使在先进的国家，日本跟美国，我的了解也是这4-5年的事情，相对他们这么发达的国家是比较近，欧洲是比较早，但是我的了解从今年的1月开始， 我们政府也把这个原来民间的所谓认证标准也纳入我们国家 CAS 的这个系统里面去。
不过要建立这样子算是观念比较新的一个商店，是不是也需要请专家来指导，或者是到国外去取经？总经理，
对，就国内确实它是比较新，好，因为我们的农政单位的努力大部分都在农友生产这个方面，至于它营运的模式啊啊，我们确实有同仁到欧洲去去参考跟学习，那么到美国比较成熟的市场，到日本啊，那我们就是说不同的同仁到不同的国家回来再跟其他的同仁做分享。
黄经理，您是不是也曾经到国外去过，就是去接受这方面的训练？
对，然后另外的话也是，其实在国内的部分的话，我们也会跟一些有对这个产业有兴趣的分享，就是在我们是在跟客人，然后是在通路这个部分。
不过身为一个经营者，我想虽然也许这个地点的选定有点是机缘巧合啊，不过在真正的经营上面是不是也需要做一些功课呢？
哦，那当然了啊，我想说在这个部分，我觉得是一个对这个领域啦哈，是一种决心跟不断的努力啊，因为确实这个模式在我们国内是比较新啊，所以它的虽然我们很多模组呢啊跟经验可以跟国外借鉴一些专业的知识，但是在台湾的消费者的反应啊，从生产的这个品质是不一样的。好，所以这个部分确实是要这个我们这七八年来要不断的去了解跟去调整。
黄经理，这几年来在伽马点工作，想必您应该也是收获很多了。
是是是，我觉得光从这个食物上面的收获，还有这整个的成长，因为我在进伽马点之前，其实完全对有机这个产业完全不了解，到现在我觉得好热爱，而且就觉得说自己很幸福。自己从事的这个产业是有机这个产业，因为我之前是比如说我卖的是机器，我觉得是冷冰冰的，可是现在呢卖的东西是跟日常生活有关系的啊，是食物。好，然后呢我们过的节气呢是每一个节气都过，好，中国的节日，然后呢是西洋的都过，然后这个产业呢是有机产业，觉得是很有使命感，很有希望，以现在来说好的一个产业，觉得很棒。
感觉是比较活泼，而且您刚刚提到的就是您促销的活动里面也是跟节令啊各种节庆做一个互相的结合嘛。
是，
听起来不错。好，观众朋友，讲到这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总经理他谈到他这个地点的选定其实是非常巧合的，不过呢真正要进一个企业还是要有他的一些努力一些用功的地方。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来继续告诉您。欢迎您回到财经最前线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要为您谈到的是伽马点这家很特别的店。总经理，既然是标榜有机，它是不是表示它就跟化肥农药绝缘？
那是一定的，而且那是很初步的。那我们跟农友互动的经验，当我们去参观这个农场或者说它这个田地的时候，我们通常会去观察它的草生相，这个是很基本的。当他没有用除草剂的时候，他的草生相是比较多元的。啊，那
什么叫做草生相？
草生相比如说我们讲有尖叶的啦，禾本科有圆叶的。那他用除草剂的标准就是第一步他一定会把这个尖叶的杀掉。啊，当你去这个部分你就会看到说哦怎么只有单一的草生这个品种，你就要很注意了。因为自然的情形之下它的草生种是很多的。另外有这种观念的农友，他知道草其实是对这个土壤最好的保护。
可是它不是会抢了你的作物的养分吗？
这个是比较短期的看法。如果说一个长期的看法，这个土壤的草纵使它吸收了，它的生命结束的时候它还是回归到这个土壤里。土壤不仅会这个草不仅会把土壤那个撑开来让空气进去，也会帮它去松。好，另外这个草也提供这个旁边的昆虫生物啊它居住跟食物的来源。如果它充足的草它可以在那边居住生活，它就不会爬到你的作物上啊去吃你的作物 好，或者说它没地方躲，好，其实呢草是土壤最好的朋友。
没想到杂草它不是杂草，它原来是这么有用的东西。
是，
这种自然的观念跟以前我们受到的资讯是大相径庭的。在您招募员工的时候，有没有碰到这样子的情况，就是您的健康理念跟他的以前的所学是完全有冲突？
其实这个情形是很普遍的哈。早期我们有这个想法，我们当然要需要有所谓专业技巧的人来参与我们这个团队，所以这个想法跟他的技巧我们怎么努力去靠，这个是需要时间去沟通的。
黄经理，您进这家店的时候有遇到这样子的冲击吗？
有，就是我们师傅们，比如说我们的面包师傅，我们的厨房的师傅们，他们都非常这样，因为我们很多的东西，像很多的添加物啊、防腐剂啊，这是完全不能用的。那在他们的传统里的话，比如说以烘焙来说的话，有做比如说白油啦、氢化油这东西，这是一般面包店他们都会这样子用的，
一定要放了就对了。
对对对，他来到以后呢，发觉是怎么看到没有哈？没有，那就申请嘛。结果呢，采购那边直接根本就不可能进这些东西，他们才恍然大悟，然后他想说好，这个也不能用，那个也不用，这到底用什么呢？我们说哦，所有超市的所有健康的五谷杂粮，所有比如说我们的有机玉米啦，都可以用农作物，比如说我们的烘焙呢，九层塔也可以变成九层塔，南瓜也可以做南瓜面包，南瓜戚风、南瓜布丁，全部都可以做。就是其实我们反而是用很多自然的食材加入到里面。
通常这种食品添加物，它是为了让食物吃起来更顺口，是不是？
它有几个作用啦，一个就是做的过程，以制造的人他希望它是稳定的。当然你在自然的环境，尤其用天然的酵母，它的发的大小有时候你很困难去控制它，成功失败的几率比较难预期，所以你要去放添加物。但是就我们的理念上，我们可以接受不同大小的形状，接受它的失败，因为这是一个自然的状态。
其实健康产业应该是一个明星产业，因为人对健康的追求是无止境的。您觉得如果说对有心想要加入有机这个市场的人，您会对他给什么样的建议呢？
我觉得说第一个他还是从农友从生产开始，因为唯有好的原料你才去考虑说要去做什么样的加工跟保存。当没有这个好的原料的时候，不论你找什么替代品，都是很可惜的。
所以这个货源的稳定，它的质量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非常重要。对，这个可能是他最需要去做下功夫，而且唯有从农友跟环境才会得到那种感动，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
您提到热情啊，感动到底是需要什么样的热情？
那个是很自然的，像我本身我是很收敛的人，有的农友也是非常的收敛，但是当你跟他讲到作物的时候，他的眼睛是会发亮的。其实对我来说，去接触农产品是很快乐的事情。我们讲很多事情都是眉头会锁起来，当你讲到农产品水果的时候，你是很高兴的。
那您希望您的干妈店发展成什么样的店？您对他有什么样的期许呢？
我希望干仔店这个模式是让普通的老百姓知道，就是我们其实都是可以去参与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不一定是说要很大的资源就来做这件事情，它跟社区跟你就近的农友，我们这些小人物就有一个生活的方式，而且这个生活的方式是很正面的。
好，谢谢您，谢谢总经理，
谢谢，
也非常谢谢黄经理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我们今天的财经最前线呢，为您介绍的就是干妈店。观众朋友，如果开车经过台湾新竹的话，也许有机会也可以到干妈店去坐一坐。那今天的节目感谢两位，
谢谢主持人，
当然也更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今天的节目为您进行到这里了，下次再会。